那第三个问题呢，就是我们有弟兄姊妹问到，也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问题，说在信仰和肢体相交当中，当发现有法利赛人的教，该如何除去？这个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问题。那我们来去看一看，我们也是说，在这些所有的问题当中，我们不能靠我们自己，我们要回到神的话语当中。我们也是来读几段的经文。首先，我们来读马太福音16章6节，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要谨慎，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。”所以，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，这是主耶稣吩咐的。所以，主的吩咐我们可不可以忽略呢？我们不可以忽略。所以，我们要去小心，因为主在这里，他告诉我们。然后，我们再来读第二处的经文，加拉太书5章4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“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，是与基督隔绝。”从恩典中坠落了。那我们再来读第三处经文，加拉太书2章5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，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。好，我们读了这三处的经文。第一处经文主耶稣讲了，我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，对吧？第二处经文说什么呢？说这就是在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讲。加拉太教会就遇见一个问题：加拉太教会他们的福音是保罗传的，而且他们曾经被福音激励，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里回忆说，曾经有一段时间，因为保罗是有眼睛有疾病的，所以可能那个时候又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的这些手术啊、医疗手段，所以他可能曾经在加拉太弟兄姊妹都看见他眼睛有问题。他说那个时候加拉太弟兄姊妹愿意说：“我愿意把我的眼睛换给你，愿你眼睛的痛放在我身上。”这就是一种爱心的表现，对吧？但是到后来的时候，加拉太的弟兄姊妹对保罗是什么态度？他们对保罗非常的冷淡，不单是冷淡，他们完全敌视保罗。为什么敌视保罗？就是因为有法利赛派的人进到加拉太教会，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个5章4节这里讲，他们要干什么？他们要靠律法称义，他们要靠律法称义。但保罗的态度是什么呢？就是保罗说：“我一刻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。”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我们中间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讲到说面对法利赛人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去知道的是什么？就第一个，你要知道说法利赛人是谁，你不要随便就给别人扣帽子说，哎，这个人是法利赛人，那个人是法利赛人，只要我不爽，我就说你是法利赛人，可不可以啊？不可以。什么叫做法利赛人？如果我们去结合加拉太书5章4节来看的话，那么你就会晓得说法利赛人是什么？法利赛人是痛恨福音的。但是呢，他是在教内的，就是他自称是在我们基督教里边，自称是在我们中间，但是他是痛恨福音的。他宣扬什么？他宣扬要靠律法称义的。你看到这个加拉太书5章4节，保罗就说：“你们这要靠什么？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，是与基督隔绝，从恩典当中坠落。”所以法利赛人是律法主义者。就律法主义者是什么意思？就说我不是靠信耶稣得救，我是靠把自己好行为做好来得救的，啊，如果我做不好，我就不能得救，啊，必须的，必须的，这个就很危险。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说，我们怎么得救？因信称义，对吧？大家很熟悉的经文，约翰福音3章16节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而不是说一切美德好的行为好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。他说是什么？是信。但律法主义者怎么说？律法主义者就说你必须守律法，守全律法。包括在加拉太书，你会看到罗马书保罗也有论证，就是他们来干什么？说你们必须行割礼，你们不行割礼是不行的，你们必须行割礼，然后你们必须这个必须那个。包括像我们刚才讲有一个异端安息日会。安息日会就说你们必须守安息日，你们不守安息日，你们不能得救，什么什么之类的，我就觉得很搞笑。我说那些安息日会的，那如果你真的要把旧约律法都守全了，你们是不是也行割礼呢？我也没见你们每次聚会的时候拉一头牛、拉一只羊过来在那献祭，你们只挑着来，还好意思说，对吧？你会看到，但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想靠律法得救，这就是律法主义者。所以我们问大家一个问题哈。律法主义者，他们对律法是不是特别尊荣？他们是不是特别爱上帝的律法？是不是？你说我们这些人是爱上帝的福音，他们是爱上帝的律法。 所以我觉得他们还是有些可取之处的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是不是这样子？不是的，我告诉你，律法主义者是干犯律法。上帝的律法和上帝的福音都是从上帝来的。请问律法主义者，他说我不要基督，但是我很爱摩西的律法，可能不可能？律法的成全者是谁？基督是神，是不是神？对，所以我讨厌基督的救赎，我很爱上帝的律法，这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所以上主耶稣基督批评法利赛人，经常用四个字，哪四个字大家记得吗？假冒伪善，他们是不可能真正爱上帝律法的，因为只要是拒绝基督，就一定恨上帝的律法。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千万不要觉得说律法主义者对律法特别看重，啊，特别认真，超过我们不存在的。律法主义者是对上帝的律法，他也是非常干犯，一定要明白这些。然后，那我们再讲说，那为什么主让我们小心法利赛人？法利赛人就像我们刚才讲的，加拉太书里面讲，法利赛人会破坏一个圣徒群体的和睦。法利赛人一个特点就是论断，我喜欢论断，我谁都要论断，我牧师也要论断，传道人我要论断，你是今天是你做工啊？阿辉弟兄啊，我觉得你这个工这样做不好，那样做不好。今天的饭这样做不好吃，那样做不好吃。你让他去做，他做不做？他不做，真的不做。因为圣经上面讲的，法利赛人就是把难担的担子放在别人身上，然后他呢，连一个小指头都不动。你明白吗？他好论断的，所以好论断。请问一个群体当中，如果好论断的人在这个群体当中可以自由行动，这个群体好得了不？好不了。所以你一定要明白这些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法利赛人的教能破坏整个教会对福音的持守，对整个教会都很威胁的。所以在这方面，我们该怎么去对付？我们说，一，你要听主耶稣的吩咐，你要按主吩咐的去做，你要去效法保罗。保罗在这里说，我一刻功夫都没有容让他们，为要叫福音真理仍存在你们当中。所以面对法利赛人，我要刚强壮胆；面对法利赛人，我绝不妥协。阿门吧。而且法利赛人最擅长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控告。所以你要不要受他的控告？你不要受他控告。比如说，法利赛人经常是自取权柄的。你又不是传道人，你又不是我们这个团契的负责人，你又这个人也要批评，那个人也要批评。这个时候你要不要接受？你不要接受的，对吧？然后你这个时候要反而提醒他，弟兄或者姊妹，你没有权柄做这些事哦。我们没有请你在这里做超级牧师哦。你怎么什么人都敢批评，什么人都敢控告？你有没有搞错啊？你要知道，控告是犯罪还是灵性敬虔的表现？控告是犯罪哦，论断是犯罪还是灵性好的表现？犯罪。所以，一个好论断的人有什么好说的呢？对一个好论断的人，你就知道说他是犯罪的，对吧？所以你就不要理他。那最后，我跟大家去讲说，面对法利赛人的教，我们该如何去处理的时候，你注意保罗在这里，在加拉太书里面，你看他怎么处理，他就是再跟我们去论证什么呢？因信称义的福音，你要把因信称义的福音高高的举起来，你要宣告唯独恩典的救赎，就是上帝，我得救就是靠上帝恩典的，我不靠律法，阿门吧，我不是靠自己好行为的。我这个人得救，我是一无是处。像保罗说，我是罪人当中的什么？他说我是罪人当中的罪魁。保罗没有说我在你们当中啊，品格优异，我 number one 呢，我厉害得很，所以我做了使徒。他有没有这样说？没有，我是罪人当中罪魁，所以我为什么能得救？完全因上帝的恩典，所以我就是要拥抱上帝恩典。阿门吧。你只要是拥抱上帝的恩典，你只要宣讲因信称义的福音，你只要常常赞美上帝，你只要去在教会当中，在弟兄姊妹面前常常喜乐。我跟你讲，有一个秘诀，什么秘诀？法利赛人就站不住，因为法利赛人就想把一个群体变成一个控告的，然后一个阴郁的群体。结果呢，我一直说耶稣好，赞美主，耶稣就是好。对吧？我就是靠耶稣的救恩得救的。我跟你讲，法利赛人就在你这里面就是心里面25只小老鼠，什么意思啊？百爪挠心呐，就待不住了，就是这样子的。所以你一定要记得，真的赞美上帝。大家还记得曾经有一个不好的王叫扫罗，对吧？扫罗有魔鬼来搅扰他的时候，什么时候那个魔鬼会走呢？就是当大卫一弹琴，鬼就走了，对吧？ 每当你赞美上帝的时候，每当你称颂主的时候，每当你怀着喜乐的心活在这个世界上面的时候，法利赛人那些控告的诡计呀、然后论断的诡计呀、想把我们整个团契、整个教会带到低沉的那些诡计就失败了，对吧？所以我总要称颂耶和华的。你就明白为什么圣经当中诗篇那么多赞美上帝的话，对吧？甚至我们说，甚至就像斯提凡，马上那些人要拿石头打死他的时候，他还是说：“哎呀，我看见天开了，我看见人子站在神的右边。”把斯提凡害死的人当中一大部分就是法利赛人，对吧？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其中起了重要作用的是谁啊？法利赛人。为什么他们把耶稣钉十字架？他们是说，耶稣啊，你不钉十字架，我们就不能得救，所以我要把你送在十字架上，是这样子吗？不是，他们恨死耶稣了。他们说，耶稣居然做人的救主，我们这些宣扬靠功劳、靠行为得救，我们还往哪站？我一定要把耶稣弄死，是吧？就是这样子。但是只要我们持守因信称义的福音，法利赛人像老鼠，像蟑螂一样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如果我们这个房间光很亮，老鼠和蟑螂会不会在光下面，然后很开心的在那走？不会的，老鼠喜欢在什么地方？阴暗的地方。所以你只要赞美上帝，你只要把基督的福音高高的举起来，那喜欢黑暗的法利赛人，他们就只能逃走。